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347回。黄袍修士啊，本来呢还想继续纠缠下去，但是一听到苗师兄这几个字眼之后，脸上露出了一丝犹豫之色，这一愣之下竟让青莲就此离开。望着青莲等人的身影进入了远处的楼阁，黄袍修士的神色仍然是阴晴不定。他低头思量了一会儿之后，忽然冷哼一声，人就化为了一道黄光，向另一处山峰飞去。这个时候，青莲已经带着韩立几个人走进了阁楼的一层，对面则出现了一位陌生之人。看着坐在檀木太师椅上，正手捧一卷竹简看得津津有味的枯瘦青年，韩立心里是一阵的惊讶。此人只有34、35的样子，但是修为竟已经到了筑基后期的境界。虽然说只是刚刚进入了后期，还未曾多巩固的样子，但绝对是罕见的天纵之才。以他如今的年纪，可是大有机会结成金丹而进入结丹期的。怪不得那位惹人讨厌的黄袍修士一听此人的名字，竟不敢再纠缠下去了。那些其他同来的修士一见枯瘦青年如此惊人的修为，同样震惊的互相看了几眼。而这个时候呢，此人已经放下了手中的竹简，看了姓余的青年一眼之后，轻声地问道：余师弟，辛苦你了，刚才锁烟峰的严师弟拦住你了？师兄既然已经知道了，又何必再问此事呢？不过那个人又是来纠缠佩灵师姐的吗？英挺青年露出几分厌恶之色地问道：什么叫做那人啊？严师弟就是再有些过分，他也是我们落云宗的同门师兄弟。于师弟的言辞有些不当啊，以后要多注意一下，否则被师父听见了，一顿责罚可是免不了的哟。并容青年的话语中略有责备的意思，但是声音淡淡的，一丝火气都没有。但就是这样，反而让姓余的青年心中一凛，急忙开口应道：师兄教育的事，小弟以后一定注意。听到青年认错了，枯瘦青年脸上这才露出了一丝笑意。他点点头，目光一转，落在了韩立几个人的身上，并一一打量起来。他看得很仔细，并且是从头到脚看得非常缓慢，只将大部分人都看得惴惴不安起来。不过不知道是不是韩立的错觉，他发现对方目光看到络腮胡子大汉的时候，好像下意识的顿了一顿，接着眼神有点快的直接跳向了他人。以韩立的修为，自然不可能让对方看出什么破绽，但是心里头却将此事悄悄地记在了心头。一会儿功夫之后，这位苗师兄就将目光收了回来，随后从容地往腰间一摸，一沓荧光灿灿的符出现在了手掌中。这次一共只有七个人，和我料想的倒也相差不大，否则人再多点儿，我这里的问心符还真的有些不够用了。于师弟，一会儿把这些符贴在这些道友的身上，等效力发作之后，就将他们带到我的练功室来。苗师兄的声音是非常的冷静，将这些符呢往青莲手中一放之后，便站起身来，头也不回地往二楼走去。不过枯瘦青年顺着角落楼梯往上缓缓走去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 背对着几个人忽然一弯腰，剧烈的咳嗽起来。听了声音，似乎是痛苦不堪的样子，但是随后他就站起身了，在众人惊疑的目光中，在楼梯口处不见了踪影。见到这个情景，韩立眼中一丝惊讶之色闪过，但飞快的就消失的是无影无踪，恢复了常色。余姓青年露出几分担心的表情之后，就叹息一声，回转身来对着韩立等人说道：我手里的这些就是传闻中的问心符，此符的功效啊，我想我不用细说，你们也应该知道才是。若是心怀鬼胎或者另有图谋，想要蒙混过关之人，最好现在就主动退出去，否则一会儿发现了什么不妥，可就别怪我们落云宗不客气了。一说完这些话呀，青年眼中寒芒连闪，冷冷的横扫了对面七个人一遍。虽然他的口气有点阴森恐怖，但自然没有什么人会在这个时候站出来。于是青年脸色一缓，点点头，双手一挥，七道银光飞射而出，正好一人一张的贴在了每人的右肩之上。青年随后不慌不忙的盘膝坐下，不理会七个人，闭目养神起来。这一下子络腮胡子等人面面相觑起来，他们虽然各自心里都有想法，但自然不敢撕掉这张问心符，那只好大眼瞪小眼的干等着吧。此刻韩立略偏头，瞅了瞅自己肩上近在咫尺的银色符，嘴角微微一翘，但马上就若无其事。没有过多久啊，韩立肩上的符忽然间银光大盛，接着忽明忽暗的闪烁起来。那盘坐的余姓青年察觉到了什么，一下子睁开了双目，毫无表情的对韩立说道：你一个人到上面去吧，苗师兄在那里等着你呢。韩立听了这话，又瞅了瞅一旁的符，二话不说抬腿就走。片刻之后，人就站在了阁楼的二层。这里边啊，空荡荡的，除了两张铺团之外，任何东西都没有。而枯瘦青年呢，就盘坐在其中的一个铺团上。一见韩立走了上来，当即脸露一丝淡笑，冲身前的另一个铺团一点指：坐下吧，不用担心，很快就会结束的。而且问心术可不是什么迷魂术，只是判断你的回答是真心话还是谎言而已。虽然此术的判断不能说是完全正确，一丝差错都没有，但十有八九还是对的。所以下面我会问你十个问题，若是有三个以上被判断是虚言的话，你就不会被本宗接纳的。道友听明白了吗？晚辈知道了。韩立叹了一口气，点点头，老老实实的说道。随后呢，就在青年前面的铺团上同样坐下。不过韩立心里头却冷笑了起来，若是问心术能问出他的真心话，嘿，那还真的有鬼喽。好，下面就开始问了啊。那么就从你的出身开始吧。这位苗师兄看了一眼韩立肩头闪烁的银符，开始询问了起来。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韩立等七个人从阁楼中飞遁而出，然后直奔此地最高大的一座山峰而去。包括韩立在内的七个人都被那枯瘦青年判断无事， 所以几个人只要去那落云宗掌门认可和登录一下名字，就算是正式的落云宗弟子了。那座高大的山峰就是六奇峰的主峰，足有三四千丈之高啊，身处几座山峰之间，犹如群星捧月一般，俯视包括天泉峰在内的其他主峰。而且这座主峰从山腰开始就被淡紫色的山雾所笼罩，朦朦胧胧，充满了说不出来的神秘色彩。但是在此山峰的山脚下却与之相反的热闹异常啊，围着此山遍布着密密麻麻的大小建筑，有小到几间的简陋石屋，也有大到数十丈高的巨大殿堂，还有许多类似集市一般的青石街道杂乱的自发形成。在这些街道两旁呢，则摆放着一些各式各样的摊位，有人在叫卖着什么东西，而且还真有许多落云宗弟子走在其中，在和这些摊位的主人讨价还价着。如此的一幕让从这些建筑街道上经过的韩立等七名修士看的是目瞪口呆呀。姓余的青年却早已是习以为常，根本就是视若无睹的催动法器一掠而过，直往数百丈高处单独耸立的一座石殿飞去。这座石殿啊，全都是用青色的巨石垒砌而成，高约二三十丈，两旁呢还各有一个六七丈高的小一些的偏殿，而在殿门前的石台处稀稀拉拉的有几名修士飞进飞出。姓余的青年降下了铜钵，让韩立等人一一走了下去，然后他一掐法诀，让铜钵迅速缩小后收进了储物袋中。你们在这里稍后，我先到掌门那里通禀一声，然后再换你们进去。说完这话，青年就不再理会几个人，大步向前。门口几名炼气期修士显然认识这青年，没有丝毫上前盘问的意思，反而呢称他恭敬的施了一礼，就目送他进了殿门内。这个时候守卫们才用好奇的目光打量了稍远一些的韩立几个人，似乎啊猜出了一些他们的身份。再过了一会儿之后，殿内尚未有人招呼他们进去，从远处却又飞来了一道白光，结果这道盾光在韩立等人头上光滑一脸，显出了一块巨大的锦帕，上面正站着那白面的刘姓青年和另外四名早他们一步被带离此地的年轻修士。白面青年居高临下的看了对面的七人一眼，眼中露出一丝意外之色，但是随后就不再理睬几个人在附近降下了法器，让那四名年轻人同样留在原地，自己则傲然的走进了石殿。这一下子韩立等七人自然和那四名灵根资质不错的年轻人分为两队互望了一眼。不知道为什么，明明是一起拜入落云宗门下的弟子，气氛却有些不自然起来，甚至双方之间还有点若有若无的敌视之意。但是作为新进的落云宗弟子，两拨人呢谁也没有先开口说话，只是沉闷的静静的等待着。足足等了一顿饭的功夫之后啊，姓余的青年终于从里边走出来了。他一出现在店门口，立刻冲韩立等人一招手，接着呀又扭头看了一眼那四名年轻人，口中没有迟疑的说道：你们四个人也一起进来吧，掌门会一起接见你们这批弟子的。说完这话，青年转头就走。两拨人自然不敢怠慢啊，急忙听话的跟了进去。 在青年的身后，穿过一段不长的走廊，韩立等人被带到了一间二三十丈大的厅堂之内，里面有七八名神情各异的修士坐在木椅上低声交谈着什么。一见姓余的青年带着新进弟子进来了，当即停止了说话，目光唰的一下子往韩立等人身上扫视过来。韩立这个时候貌似老实的目不斜视，但神识微放出去之后，这些修士的相貌修为就全都浮现在了脑海之中。筑基后期的有一人，中期的有两人，其余的呀都是初期修士。那邱师兄和白面青年也坐在这些人的中间。有劳于师弟了，来坐下歇歇吧。坐在主位的那名筑基后期的蓝袍修士冲青年一摆手，含笑说道，他就是这落云宗的掌门魏一鸣。此人相貌普通，两眼微小，仿佛是貌不惊人，但是抬手举动之间却有一种令人信服的异常气势，看来还是有些不简单的。多谢掌门师兄。青年一拱手之后，没有客气的在旁边一张空椅子上坐下。这个时候，其他修士的目光在韩立等人的身上扫过一遍之后，最后都落在了四名年轻弟子中。一名身材魁梧的青年身上，眼神中隐隐有一丝热切的样子。看到这一切，韩立正诧异之际，这厅堂中响起了落云宗掌门的声音。这次能有这些弟子入门已经不错了，毕竟本门数年前才刚招收了一批，那下面几位师弟看看如何分配这些弟子呀。蓝袍修士打量完了眼前的新进弟子之后，就冲在座的其他修士慢悠悠地说道，
这一切自然还是要由掌门师兄决定啊，想必魏师兄一定会让我等是心服口服啊。
一名头发有些花白的老者捻了捻下巴的短须，客气非常的样子，但是他话音一转，马上又圆滑地说道，
不过外事弟子啊也就算了，但是这内门弟子我们尹剑峰上次只招收了两名而已，比其他山峰都要少啊，这一次是不是该多分一个给本峰了？别的弟子咱们不说了啊，就将这名是断金之体的弟子交于我们尹剑峰调教吧。
老者一说完这话，指了指那名魁梧的青年。那青年闻言呆了一呆，面露一丝意外之色。
哼，你们尹剑峰上次领走的弟子的确最少，但其中一个可是两个灵根的弟子，这怎么不说了啊？这次好不容易又出了一位特殊灵体的弟子，怎么还要你们带走？那轮也该轮到我们霍云峰了吧。
另外一名面色有些苍白的中年人一听这话，他可坐不住了，毫不客气地站起来反驳说道，
你们火云峰是以火属性功法为主的，这断金之体的修士那可是天生的金属性功法修士，杨师弟你们有什么好争的呀？哎呦，
灰白头发的老者一听这话，嘿嘿一笑，摇摇头，
就你们尹剑峰有金属性功法，我们火云峰李师伯的金炼诀在整个西国那都是赫赫有名的，此弟子修炼此功法有何不可？
中年人没有一丝要让步的意思。
哎呀，好了好了，你们二人的意思我都听明白了，行了，不用再说下去了。
魏一鸣眉头皱了一下之后，开口打断了两个人的争执。这个时候呢，那位邱师兄轻笑着也劝解道：
是啊是啊，两位师兄再争执下去也没有什么结果的，我看呢，还是让掌门师兄来决定吧，毕竟无论封给哪一座山峰，这名弟子他都是咱们落云宗的弟子，是不是啊？这有什么好争的呢？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348回。